我们谢谢儿童诗班跟我们唱这么美妙的诗歌来赞美天上的父，也感谢在地上的肉身的父亲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传统，就是每到了五月的第二个主日母亲节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注意这一个主日有诗班的特别献诗，然后也预备了花，鲜花来披戴，纪念我们的母亲的爱。我们也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加餐，跟母亲一同来享受，也传讲有关于孝亲，特别孝敬母亲这方面的真理，这方面的信息。但是到了父亲节的时候，好像就没有那么一点父亲节的味道了。我想是因为我们还不习惯庆祝这个父亲节，还有也许我们以前是在台湾来的或者从别的地方来的，没有听说父亲节。在台湾有爸爸节，8月8号，因此我们都知道五月的第二个主日是母亲节，我们却是很少知道说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是父亲节。既然母亲那么样的重要，那父亲呢也应该是重要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每当提到要孝敬，讲到孝道的时候，都是父亲跟母亲同时来提的。比如说出埃及第20章那里说，你们当孝敬父母。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说，你们做儿女的当着主你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们要孝敬父母，在世得福，能以长寿，这是第1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孝道，讲到母亲的时候也是提到父亲。因此我们今天特别来谈论关系父亲节，讲到圣经里面有关为父之道。我们在座的有好多做父亲的，我们好不好请我们在座的所有做父亲的，甚至于做父亲的父亲的，跟我们招招手，有多少好不好？凡是做父亲的，哇，你看看有这么多的父亲。我们感谢上帝，上帝爱我们，不但赐给一个爱我们的母亲，上帝也赐给我们一个爱我们的父亲。人家有人问说，我们所信靠的神究竟是男的是女的啊？你们怎么回答？我们的神也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，他是神。我们的神却是在他里面有父亲的爱，也有母亲的爱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多讲到爱的时候，用地上的母亲来比上帝的爱，讲到爱的时候，讲到公义的时候，也把地上的父亲来比天上的父亲。刚才我们的弟兄做司会的跟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圣经，在诗篇第139篇有这样的话，他说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睛早已看过了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地上的父亲啊想到天上的父亲。我们在地上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父亲，一个国家甚至有他的国父，有人是有他自己的养父或者是义父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到特别介绍一位美人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，都应该认识的，是一位天父。所以我今天题目讲到天父的眼睛。圣经的确有好多的地方 讲到天父的眼睛怎么样看顾他的儿女。这里我们读的圣经说，当我们一个人的体质还没有在母亲的怀中成型的时候，那天上那位父亲他已经看到了咧。哇，这个比我们地上的父亲就高啊，比我们地上人所发明的任何再好的医疗的器材更好。因为现在这个怀孕了以后成型了，人家要去透视，去看一看说那个母腹里面的婴儿是怎么样的情况，对不对？那要等他成型以后。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天父，当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还没有成型的体质，他已经看见了。我们在这世界上还没有度的年日，他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面了。然后他说，上帝啊，你向我们所有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贝，我若要仔细的数点，比海边的沙还要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你仍然与我同在。这是一位认识天父的人，他所发的感想，所写的诗歌。他所认识的那一位天父，他的眼睛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过他？他还在母亲的腹中没有成型。你说没有成型怎么看得到？根本还行知都没有怎么看？因为我们的天父他不受时间的影响，他是超时间的，也超空间的。所以我们在母亲的怀中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他早已知道，他知道我们要在哪个母亲的怀中成型，什么时候成型，成一个什么型，他都晓得。所以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他已经看见了。感谢主。如果一位这样的神，这样的天父，在我们还没有成型的体质，他都晓得我们，他都认识我们的时候，你想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信托他？还有什么不可以完全交给他？这一位的天父不但这样，我们一生的年日，从生下来我们的日子还没有度过一天，他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写在他的册子上面了。他知道我们所要遭遇的一切事是什么，我们的危险是什么，我们的艰难是什么，我们的病痛是什么，我们在发达的是什么，我们在低潮的事是什么，他都晓得了，他都写在他自己的册子上。而且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完美的计划，为什么叫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，我们为什么活着，他有一个完全的计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你看这个父亲多美好。而且他说，父啊，你的意念对我何等的宝贝，我要一一的数算起来，数不清楚。每一件事您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你的美意，都是好的。可能人认为我们遭遇的不好，不幸，很倒霉，但是我们的天父的美意都是好的。所以他说，我要数算起来，比海边的沙还多，我怎么数得尽啊？我数不了。不但如此，他说，就是我睡醒来的时候，你仍然与我同在。你知道一个孩子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，他最需要看谁？看妈妈。没有妈妈呢，要看爸爸。小孩子一醒来，既没有看到妈妈，又没有看到爸爸，他就怎么样？放声大哭。哇，哎，在座的各位，我们的天父是这样的一位哦。我们长大了以后，我们睡醒来就不看见爸爸妈妈了。你也看见一个二十几三十几的人一醒来，哇，爸爸在哪里，又哭起来，你就觉得很稀奇啦。但是你别忘记了，你二十岁三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九十岁，当你睡醒的时候，你不忘记说，天父啊，我感谢你睡这么好一觉，我醒来的时候，我肉身的父亲不在我身边，你还在我身边。 天父的那种同在感好宝贝。不但如此，圣经怎么告诉我们？圣经说那些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，他说身为他睡了，每一次说是在主里睡了。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睡了，我们的灵魂与主同在，我们这个身体躺在了棺材里，要睡一大觉。但是告诉你，当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你醒过来的头一眼看见谁呀？不是看见地上的父亲，乃是看见天上的父亲。哇，你睡了一大觉醒来了，已经改变了，这个必朽坏的已经变成不朽坏的，这个必死的身体已经变成不死的了，这个属肉体的已经变成一个荣耀的了。你睁眼一看，看见谁呀？天父仍然与你同在。哇，上帝啊，我睡了这么一大觉醒来，我没有看见肉身的父亲在我的旁边，但是我看见你这位造我的神，赐我生命的主，让我安息在你的怀中，改变我这必朽坏身体的天父，你与我同在。好啊，所以我介绍你认识这位天父。在我们的体质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我们的天父就看见我们，认识我们，给我们有人生有一个完整的计划，而且一直与我们同在，同照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同在在我们永世的时候，永恒的世界的时候，他还与我们同在。 OK， 第二，我们来看第二处的圣经，约翰福音第一章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要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三节，十二到十三节。新约圣经125面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十三两节，这里说：凡接待他的，这个是接待耶稣的，凡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耶稣名的人，可以这样说：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。这个他就是主耶稣，主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。下面做什么呢？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什么生的？从谁生的？乃是从神生的。我讲第二点。第一点是我们人在肉身，我们在母腹里还没有成形的时候，我们的天父已经认识我们，晓得我们，看见我们。第二点说，我们怎么样，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位天父的呢？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有天父儿女的地位呢？什么时候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就是我们刚才念，我们亚当的后裔，我们不认识那一位天上的父亲啊。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上帝了以后，人就不认识神，人就跟天上的那一位父亲疏远了，不认识他了，没有那个关系了，所以不认识那一位生命的主宰。我们活在世界上面，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活在世上，不知道天父在我们这个身上有什么样的计划，有什么样的美意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等到有一天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了神儿女的地位，我们就认识我们的父。这里说，当有一天我们听见福音，当有一天我们用信心接待主耶稣到我们的心中，当我们有一天凭信心接待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神接着灵进到我们当中，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，这里说主耶稣就赐给我们权柄，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了。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认识那一位天父，这时候我们就叫做重生得救。说这一等人呢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肉体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 乃是从神生的。所以每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重生了一次，乃是接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权柄，接着我们相信主耶稣接待他的时候，他就给了我们这样权柄，有了神儿女的地位。因此每一次我跟一个慕道的朋友谈话的时候，把福音传给他，他信靠主了，他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，我就说请你不要忘记，今天是19多少年几月几日，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主耶稣给了你权柄，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了，你可以呼叫这一位神做你的阿爸，做你的父亲呢、啊、你跟神已经建立起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来，你不要忘记，写在你的日记簿上，写在你的圣经里面。这是我们认识神的时候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，圣灵跟我们的心呢，同时可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很清楚的有把握。因为自从我们信靠神的那一天，神的灵进到我们的心中，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给了我们新的地位，让我们跟神建立起新的关系来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所以他说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而且神引导我们，我们能够向神说阿爸父啊，哇，那么亲密的关系，可以称他为阿爸，可以称他为父亲。好像刚才我们的弟兄祷告的一样，感谢上帝，那样一位荣耀伟大全能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，可以称他为父亲。哎，各位，好多做父亲的，当你生了儿子女儿，无论儿子或女儿，你心里好开心啊，我已经做爸爸了。但是你是做爸爸了，你的儿子和女儿还从来没有叫过你啊，他还不会叫爸爸的时候，那个做爸爸的就已经先自己叫自己爸爸了。孩子啊，不要哭啊，爸爸来喂你了。孩子啊，不要哭啊，爸爸来给你换尿布了。孩子啊，不要哭啊，爸爸来抱你了。哎，先自己叫自己是爸爸。可是你等到有一天呢，他6个月、7个月、8个月、9个月，他有一天开始学讲话说爸爸，哇，你就跟所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他叫我爸爸了，他叫我爸爸。其实那时候不一定叫的是爸爸，你开心的不得了啊。等到有一天他真的会叫你爸爸的时候啊，你开心，什么样的劳苦都忘记了，就儿子女儿怎么叫你一声爸爸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所有的基督徒们，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，也很真实的经历，我们常常叫我们的这一位天父说阿爸父啊，应该有这样的经历，跟他亲密到一个地步，真是跟自己的父亲那样一样的亲密，叫他阿爸父。你知道你在阿爸父的心中是何等宝贝。有一天一个做父亲的跟他的女儿在日光之下，在青草地上又跑又追又玩，哎，一会儿那个女儿看着她爸爸眼睛瞪得很大不讲话，然后她说了一句话，她说爸爸，我在你眼睛里面呢、啊。她从她爸爸眼睛里面看着她，反射她，然后她爸爸把她一把抱起来说，女儿，你不但在爸爸的眼睛里面，你在我的心里面呢、啊，真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爸在天父的眼中何等宝贝，不但在他的眼睛里面，我们也在他的心中，因为他是借着他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极大的牺牲，极大的劳苦，把我们用重大的代价所买回来，所以每一个真实接待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主耶稣就赐给他权柄，让他可以跟神恢复关系，做上帝的儿女。 第三，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的圣经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。约翰一书第三章是在新约圣经的347面，347面第三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第三节，一二三节。约翰一书第三章一二三节都找到了哈，新约圣经347面第三节，这里说：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第三，就是当儿女长大成人，还能够叫爸爸妈妈，长大成人的时候还能够为他父亲做见证，还能够以他父亲为荣。小时候做父亲我们叫父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很高兴，对不对？无论什么时候爸妈那个叫出来是最甜美的。有人不叫爸爸，叫爸爸，不叫妈妈，妈妈就是特别亲热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甚至于我们中间做祖父的，什么时候你的儿女们已经长大了，女儿已经出嫁了，生孩子做妈妈了，儿子已经娶媳妇了，也做了爸爸了，他还来看你的时候，他还进你门的时候，他还说爸，你的心中感觉的怎么样？还是一样的甘甜哦。他向人介绍说，这就是我爸爸，这是我爸爸。他开口也罢，闭口也罢的时候，你心里怎么样？很高兴啊。相反的，什么时候一个做儿子的、做女儿的，长大成人呢，不喜欢叫爸爸，他也不在人的面前表现我这个爸爸，我可以介绍这是我的爸爸，我以我的爸爸为荣。在这个地方你看见说，当儿女长大的时候，一个属灵的儿女长大的时候，他会为他天上的父做见证。这里说，他说你看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下面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见证的口气啊，这是一个介绍自己天父的口气啊，这是一个以天父为荣耀的一个口气，对不对？他说你看，看什么？他说你看天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呀。这个儿女长大了，他不但只是会讲阿爸父啊，他现在还会为阿爸父做见证。他说你看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。他越长大他就越体会神的心，他越长大就晓得说神的爱有多大，没有办法形容，只能说他的爱是何等的慈爱。回想起来，天父的恩典数算不尽，他的慈爱太大，正如我们在地上一个做儿女的一样，当他长大成人，当他自己也做爸爸的时候，当他自己也做妈妈的时候，他就回想说，我的爸爸多么伟大，我的妈妈多么慈爱，在我的身上费尽了多少心血，他把所有的都给我，所有的计划都是为我。他那一天他就会说，哎呀某某人啊，你知道我父亲是何等慈爱，我父亲何等伟大，我以我的父亲为荣。 感谢主，当我们长大成人，能够为天父做见证的时候，在神的眼中非常宝贝啊，非常宝贝。他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，将来怎么样，在那永世里面许多神奥秘的事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有一件事他说我们晓得，就是当主耶稣再来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个个都要像他，像他儿子耶稣基督一样，我们都要像他。在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，在这里说我们要像主耶稣。那请问究竟是像主啊，还是像天父？我们有首诗歌是说更像我恩主，要像谁好？像谁？儿子都像谁？像阿爸。可是人怎么样能够像阿爸呢？像父亲呢？像主耶稣就像父亲。你怎么知道？罗马书第八章清清楚楚地讲，他说上帝所知道的那些人把他们呼召来，然后上帝要把每一个信他的儿女要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，使他的儿子在众弟兄当中做长子。人怎么样像天父？人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，就像天父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耶稣基督乃是神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我们真的像主了，就是像天父。那个父亲很巴望他的儿子像他，不管那个父亲长得好啊不好，高大丑啊不，长得很英俊，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像他。所以每当人生了儿女的时候，你去看他说哇这个很像你啊，他总是很乐的。天父，地上的父亲不完全，尚且愿意他的儿女们像他，这一位完全的天父岂不是更巴望他的儿女都像他吗？真是，他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。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见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他是为他的天父做见证的。他讲话，他行事，他行神迹，他教导人，他总是为他的天父做见证。无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或者是他在他极其困穷的时候，不顺利的时候，他总是为他做见证。你还记得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他的遭遇很不顺，行神迹没人信，讲道没人听，遭遇困苦没人同情，但是他还说，他说父啊，天地的主啊，我感谢你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。好像我们的弟兄上个礼拜天讲道的时候讲的，甚至于他被人捉拿，被人审问，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受痛苦的时候，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他一点没有疑惑，一点没有怀疑他儿子的地位，一点没有怀疑他父亲的美意，一点没有怀疑他的父亲把他丢弃了，没有。他说父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时候有没有怀疑？你遭遇难处的时候，不顺利的时候，打击的时候，黑暗痛苦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你说哎呀，上帝的眼睛大概不在我身上，天父不会看顾我了。这么样的黑暗，这么的艰难，这样的困苦，这样的病痛，这样的打击，大概天父不会再看顾了，父亲的眼睛已经离开我了。没有，又是虽然我们看不到他，但是感谢主，天父的眼睛时常看顾我们。有一位弟兄做见证，我也听他说过，因为好多年前我做广播，做14年的广播，那这一位弟兄就是特别对于广播有负担。他起先不是做广播，他是一位基督徒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他在美国的一个航空母舰上面做事。做什么事呢？是在航空母舰的一个那个雷达室里面操纵雷达的。 那么在跟日本人作战的时候，这个飞机出去了，出去任务了，但是回来天已经黑了，回来的时候风雨很大，天很黑，没有办法降落在航空母舰上面，而且航空母舰不能够打标志，不能够把电灯开开，为什么呢？怕敌人的飞机发现，敌人的潜艇发现，不能够点火，那怎么办？很紧急啊，飞机在上面盘旋盘旋，油快要用光了，要掉在海里面了，那怎么办？他们忽然想起来说，飞机看不到，但是在雷达室的人却能看到飞机，在雷达眼里面看飞机清清楚楚，每一架都看得清楚，可是飞机看不到，看不到雷达，飞机看不到那个航空母舰。后来指挥官说，这样叫飞机上的人说，你们完全听命令，雷达室就发出指挥说，你们这个高度有多少啊？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方向，什么样的位置，完全听这个雷达室的命令，告诉你们说要飞什么样的方向，什么样的高度，他就照着呢，然后说降，哇，那个飞机就刚好降下来，准准的，没有降到海里，降在哪里？降在那个甲板上，每一架飞机都安全的飞回他们的航空。为什么？雷达的眼看到。今天也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遭遇到许多的难处、艰难、困苦，我们眼睛看不透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临到？但是感谢主啊，天父的眼睛看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，他会引导，他会保守，他会眷顾，他指点我们的方向，我们认定他，他要指引我们，让我们平安地达到那个目的地。 OK， 我们最后再看一段的圣经，第四，我们看历代志下第十六章，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九节，在旧约圣经的553面，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九节，旧约圣经的553面，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这一节圣经，好吧？这里说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你这事行得愚昧，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。我们同声来读这一节，请。他的眼目遍察全地，第四，在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一件事，忘记什么？忘记叫他仰望耶和华，叫他们不要忘记上帝的眼睛在看顾他们，在眷顾他们。那这一段话的背景呢，就是犹大王亚撒，他遭遇敌人来攻击的时候，他没有仰望投靠耶和华上帝，他去仰望亚兰的军队，告诉他请他们来帮助，所以上帝就差遣先知去告诉亚撒，他说，亚撒，你忘记了，耶和华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之上，他的大能要显明出来，要帮助人，在谁的身上？显明那些心向神存诚实的心，也可以翻全存完全信靠的心，那样的人神的大能要在他的身上显明出来，神的能力，无限的能力，人没有办法想象的能力，要在他的身上显明出来，帮助他。因此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这一点，当我们自己遭遇难处的时候，不忘记神的眼，当我们教导自己儿女的时候，也不要忘记说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 帮助那一些向他心存完全信靠的人。我们做父亲的不能一辈子跟自己的儿女在一起哦。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的能力真是有限的，但是要叫我们的儿女认识一位无限的神，认识一位我们做父亲的眼睛可能会离开我们的儿女，没有办法照得到完全，但是有一位他的眼睛可以遍察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，看清任何一件事，看透每任何一个人，那就是耶和华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。而且要怎样呢？要显大能，帮助那些心向他完全信靠的人。我们做父亲的这样教导我们的儿女啊，我们的儿女一生一世有福了，真的有福。他也认清说，我们自己的力量的确有限，我们实在生活在一个有限的光景里面，而且世界上的这些压力无穷，各样的事，各样的竞争，各样的恐怖，各样的压力的事会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怎么办呢？投靠一位不受限制的神吧。从他们小的时候就这样教导他，在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教导他，当他们有压力的时候教导他，他们就可以心存诚实的来仰望上帝。近来报纸上登一个很大的新闻呢，你看见什么新闻？就是这个体育新闻里面一个很大的新闻，你知道了哈。美国这一次他们派了选手到法国去打网球，这个法国网球的公开赛 French Open， 他们派了一个很年轻的选手去，对不对？只有17岁，张德培啊，他是美籍，他却是华裔，所以我们这次这个中华儿女也大沾光啊。那这是个很有名的比赛，世界四大有名之一的，这个美国已经有35年没有拿到那个冠军，没有拿到那个奖牌了。他们原来也不是指望在这个17岁的孩子身上，但是很妙啊，他真是过五关斩六将，一关一关的过来，最后跟那个瑞典的那个，是不是瑞典或者瑞士？瑞典啊，瑞典的那个选手拼啊，拼了4个多小时，最后打赢了，全场的人呢，10000几千人站起来，哦，给他鼓掌。然后那个在电视机前面，你想有多少人啊？上万上千上亿的人在那里看，在那里看。然后那个记者就访问他说，你怎么打赢了？你要感谢什么？他怎么说？说感谢我的父亲，感谢我的妈妈，感谢我的哥哥，因为那个镜头常常照他们三个人，还有他的教练，他妈妈跟他教练在一会儿照他爸爸，一会儿照他妈妈和他教练，一会儿照他哥哥。他的爸爸那个眼睛啊，就目不转睛的看过去，看过来，看过去，看过来，每一个球，从开始第一个球到幕后一个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父亲是他打网球的头一个教练，他父亲自己开始教他，所以他不单是他的教练，他是他的父亲，在他的眼中何等要紧，何等宝贝，所以他的眼睛在那里不停地看顾他，照顾他，注意他，鼓励他。然而更要紧的，他说除了谢谢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哥哥，我的教练，他说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， 他说我要感谢谁？感谢天上的神啊，他赐力量给我，让我得到这个冠军，让我打赢啊，何等宝贝。他的父亲不但叫他球技，做他的教练，弟兄姊妹，他知道他有限，他再进一步就不能做他教练，要去请 更高的技术技这个专门的人才来教他，也知道他的力量有限，他不可能说在他只能给他加油，不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力量拿一部分给他。但是他知道有一位，他说不要忘记，你地上的父亲有限，天上的天父能力无限，仰望那一位。他不但把球技交给他，他把他所信的天父教导他，所以他感激的，他说我最要紧的感谢我天上的神加添我的力量智慧，使我能够得到这个冠军。哎呀，感谢主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，向他心存完全信靠他的人。感谢主，天父爱我们，所以他赐给我们每一位一位父亲，要接着我们的父亲，在地上的父亲认识那一位天上的父亲，而我们做父亲的也接着天上的父亲给我们的爱，给我们的话语，给我们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儿女就真有福了。我们来祷告，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早晨把所听见的话记在我们的心中，也实际的行在我们的家中，也实际的学习你的真道，而且能够教导我们的儿女，不但我们自己蒙福，是我们的儿女，甚至于我们儿女的儿女蒙福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求主恩待纪念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做父亲的，愿主赐福他们，在身体，在心灵，在各方面你赐福恩待。我们真是在儿女的面前可以把天上的父活出来。末了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同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，直到永远。